按照这个进度哈，咱们是彼得前后书哈。那我们今天先把这个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是5章，彼得后书是3章哈，一共8章的内容，我们今天把它一起来学习。首先呢，我们先简单的把这封书信的这个背景大纲先讲一下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今后我们自己去学习，因为这些有一些内容是不在这个圣经本身的，但是呢，根据这个圣经学者，包括考古，包括历史这些研究，也都是比较确实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像彼得他大概出生在什么什么什么年代哈，这封书信，这个他是。就是说，一些这个背景的这些，对于我们理解这个书信、理解当时的背景，是有帮助的哈。所以呢，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把这个前面的这个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哈。那么，彼得前，我们知道彼得，他除了写这个马可福音哈，据说是彼得口述，马可记录哈。但是虽然是叫马可福音，实际上是彼得写的啊。那么，彼得再有呢，就是这个彼得他写了这个前书和后书哈。那这个所以这封书信本身，当然这个是后来人给起的名字哈。就像我们如果给谁写一封信，我们即便是给某个教会写信，给某个机构个人写信。这封信本身，它就是写一封信，它的信没有名字哈。那后来成为圣经之后，后面这个编撰这个圣经的人，把他这个起了一个名字哈，叫彼得前书，他第一封信，然后呢，彼得后书第二封信哈，这些都是也有历史可考证的哈，哪个前哪个后。所以呢，这个彼得前书的作者呢是使徒彼得哈，那这个彼得他有好几个名字哈，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哈。那么实际上他这个彼得不是他开始的名字，是他这个应该来讲是他信主以后的名字哈。那么他以前的名字叫西门，他叫西门。那后来呢，主耶稣给他改了名字，说你叫基法哈，基法是当时他们口头说口语，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如果我给智利哈，我当然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就举个例子，我给智利，我说智利给你起个名字哈，智利以前叫李智利哈，这个后来这个李智利信主以后，我说我给你起个新名字，那个你叫这个叫恩典啊，不叫恩典，一般姐妹哈。你叫这个这个永信，哈哈，永信啊，那这是这个或者叫真理啊，叫真理。那这个真理呢是他中文的名字是平常口语。如果当时如果书写下来的话呢，很多人都是用希腊文哈，因为希腊文当时就像今天的英文像是通用的，比较让更多人能够看明白啊。那么，所以，你要是用那个亚兰文呢，只是限于巴勒斯坦哈这一片哈，你要到那个欧洲那边的，好多人是看不懂。那么，这个真理它翻译成这个中文，翻译成英文哈，叫 truth 哈，就是这个真理。那么，这个希腊文是当时相当于中文英文这个意思哈，所以希腊文就叫彼得，彼得实际上就是石头的意思，彼得就是基法。是不同国家啊，不是同一个啊，是石头的这个希腊文啊，所以叫石头。所以后来这一点实际上你说重要吗？好像也非常重要。到今天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就是用这一个哈，因为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啊，主耶稣讲的哈，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以这个。这个天主教今天他们认为说，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上，因为彼得就是石头，而且是主耶稣给他起的石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啊，这个彼得这个，所以他们说彼得是天下所有教会的 第一任这个教皇，第一任的这个所以呢，他们罗马天主教以后就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到现在都多少代了哈，几百代、几十代的。他说我们都是他的弟子，他们，所以他们为了维持他们正统性，他说你看我们是亲传、嫡传啊，这样一个解经哈。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讲这段解经了哈，这段解经实际上以前黄牧师特别讲过这个解经，实际上这个磐石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彼得哈，彼得他只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今天是这么理解。好，那这里就哈，写作时间，你看这个为什么要讲一讲呢？因为他基本上彼得这个写这封书信的这个彼得前后书写完之后不久他就殉道了。那么，在当时，彼得他殉道的那个时候呢，罗马的皇帝正好是尼禄哈。如果你参加过教会，你听过教会历史，你知道这个尼禄是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这个皇帝之一。在这几十年哈，在这几在这个主耶稣那个时代哈，差不多这个300年哈，300年以后就慢慢的就这个宽待这个基督教了哈，在这之前这个300年，这个就有一些皇帝呢是非常逼迫基督徒哈，那么甚至你只要说你坚持你说我是基督徒信仰，就好被抓被杀，然后全家田产被没收，甚至这个全家妻子儿女都一起要被杀啊，有这样的几指认皇帝，这个尼禄是其中之一，而是最厉害的一个，他甚至把基督徒点天灯啊，所以那么啊，还有这个不同的时代，有些这个罗马皇帝，他们就对这个信仰比较持宽容的态度哈，至少他们就说哦，他们不管哈哈，就是保持这个容忍的这个哈，不去管你啊，也不优待你，也不去逼迫你，也有这样的有时间这段时间哈。那么当然到了这个主后300多年哈，325和326，这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那当然他具有一个本质的，他就完全这个接纳这个基督教哈，甚至他，因为他妈妈也是，据说是受洗的基督徒啊，所以他就非常宽容，而且呢，最后他把基督教立为国教。所以国教的意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不交税啊。你想想，如果今天啊，你不交税，既然如果在美国，说你要是这个在教会受了洗了，拿个教会受洗证书啊，你就可以免税了。你想想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当时就是这样啊，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宽容，一方面我们觉得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可以喘一口气啊；另一方面，你也知道说，从此以后鱼龙混杂哈，这个就从此这个教会就充满了各样的这种问题就出来是，不是因的逼迫，而是正是相反哈。好，所以呢，这封书信就是在尼禄王做皇帝那个是最残暴的时候，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我们在这个被逼迫的哈，这些地方的这个假设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是读这个彼得前书，和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同样读这本书，我们的这种理解、这种心情可能会不一样啊。那边可能随时就有啊丢工作哈，如果你宣告的话，甚至会有这种被抓坐牢哈。虽然没不像当时有这种被杀，但是随时有这样的风险啊。那当然，我们今天在美国，只要你不犯这个法律的话，你到教会聚会绝对不会因着那个这个信仰，这个到教会你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样不同的环境下，我们读这本书哈，你就知道说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理解。那么这本书这个彼得就是写给在这样被逼迫的基督徒，随时掉脑袋的这样的一个教，就是教会随时被抓，然后基督徒随时掉脑袋哈，叫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保罗写的这封信，所以你就理解了他里面为什么有一些讲到这个受苦哈，讲到受苦，还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就这个，你平常你现在你如果是理解不深的话，你进入到那样一个情景， 你去理解一下这封书信，你就会有更深入的这个理解哈。所以呢，保罗这是写给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就是保罗当初他保罗去这个保罗传道的时候哈，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在这个今天土耳其。啊，就亚洲这一部分哈，就是小亚细亚，然后过了这个地中海就到了欧洲，欧洲哈，像这个腓立比、以弗所，还有什么哥罗西，还有什么这个哥林多啊，这些哈，罗马这还那一片哈，那么这个呢，保罗是给在亚洲这一部分的小亚细亚哈，就是这个今天土耳其，然后就是这些地方哈，这些地方。所以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外邦的信徒哈，都是外邦的信徒啊。然后呢，所以在这封书信里面哈，你看到出现比较多的或者是这个关键字，或者是它的内容呢，就讲到受苦哈，然后呢讲到盼望，然后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种受苦，在这种逼迫下，我们怎么能过我们的这个生活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也会在里面看一看，然后我们怎么活出在这个逼迫的这样里面活出这个怎么个见证哈、啊？所以在这里面有人，这是我抄来的一句话，在这个一本这个参考书里，他说在苦难中活出有盼望、有见证的圣洁生命啊！这就是彼得前书的这个一个核心的啊，这一句话。所以今天，你说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就没有苦难吗？我们就不需要活出盼望吗？我们就不需要活出有见证的这个圣洁生命吗？实际上也不是哈。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从这个政府，从这个政治哈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迫害，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有各样的苦难哈，包括我们身体上的哈，包括我们这个工作生活。人际关系以及啊，我们这个今天在美国这个信仰也会有逼迫。曾经有一位面包店的这个店主，他为了他就是拒绝给这个同性恋，他们两个同性恋他们要结婚，拒绝给他这个婚礼做蛋糕。后来他就搞得他这个就差点就判他要坐牢哈，坐牢。后来。好在有这个基督徒联盟的这样的律师哈，给他提供免费的这样的法律的协助，最后这个官司打到他这个无罪哈，无罪释放。但即便是他无罪释放，后来他因为打了好几年的官司，他也没有办法做生意，所以后来他就不得不关掉了他的面包店哈。所以也失去他的这个工作，赖以生活的这样哈。当然，神会神会祝福他，保守他，继续也他是为义受逼迫。但是就说今天，即便是在美国，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也是受到很多的这个逼迫，只是这种逼迫的类型形式哈，可能是和那个在这种信仰不自由的这些地方是不太一样，但是同样哈，所以这个受苦、盼望、圣洁、见证，对于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哈，重要的。那这个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这个一共是五章哈，但是呢，我们就给他分了一下段哈，这个你可以分不同的分法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人说，你们组织学老师，特别是新约这个中览的老师，为什么特别喜欢这分段？这个把这个你看第二章从第10节到11节又分另一段，是因为啊，圣经本身是没有断的，没有段落的哈。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如果写信，我们不会分把这信写成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不会分段，就是一封信。那真正，即便是像这个《创世纪》也好，这些书也都没有章哈。既然不是书信哈，像这个约翰啊，这个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这四本叫福音书，他们也没有断。这个分段是后来哈，后来这个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们一起，他们把这个为了让这个学圣经时候好找到这个圣经的出处哈。比如说这一段经文在什么地方？哦，在这个马可福音啊，3章第5节，那你就一下子就翻到这个节了。要不你很难，就是大家在学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大家很难找到这个那么一本书嘛，找到这一节一章一节。所以它是位置是后来分的哈。所以呢，所以他后来分的，他们分的都是 不是按，不一定就是正好就按照这个意思啊，这些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把这五章给它抓住，这五章到底都讲什么？哎，如果你讲住，你看到这个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哦，这个其中第一部分哈，一章多一点的内容，它是讲到这个救恩和新身份，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了，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个，我们是一个有新的身份了，我们还不是不像以前哈，不是像以前那样的人了哈。所以这个这个前面一章多一点讲这个，那后来第二章中间到第三章中间这一章的内容呢，讲到既然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就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的形态了，就不一样了。以前我可能爱吸烟，爱喝酒。爱骂人，但是我现在我变得我把这些不良的喜好我都弃绝，然后我说话，我用这个啊正面的话语哈，用这个我不再弃这个离弃这些污言秽语哈，所以地上生活的见证这个因着新身份的不同，这个活出来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行为也是不同，然后第三部分哈。第三章的中间到第四章中间啊，又讲到说，哦，这个哦，这个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是每天唉声叹气呢，还是我们就怎么啊？还是说我们有这种更不一样的哈，在苦难中比起那些不苦难的，比起以前我们信主的时候，我没有苦难，我天天游手好闲，我比那个还有更大的喜乐，还有更大的盼望啊！这就是一个态度啊。然后第五章最后一章呢，他就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单单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啊？那么你也可以有很多圣经教导，就说你在这个家庭里面应该怎么样，在这个职场里怎么样？这个在特别集中在我们在教会里头哈，所以呢，你如果有这个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说哦，这一章原来讲了这个一二三哦，这四个这个方面啊，你就比较好把它抓住它里面的内容哈。那么后面这个呢，就是让你更好的理解哈。第一就说哎，这个新身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我是谁，我是谁，我跟以前不一样了哈。然后这个地上的生活告诉说我们如何生活，然后这个在苦难中如何面对，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相待哈，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会马老师会把它放到那个教会的那个网站上哈，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这个哈。好，那今天呢，我就从这个段我们就知道哈，那今天呢，我就从几个方面哈，把这个彼得前书哦。那现在大家刚才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网上的，如果你们愿意打开麦克风有问题，你们也可以问哈，你就大一点声音，让我们听到就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我前面我讲的这些，啊？
下里面有一个问题，
哦，这我看不了，我这个你帮我念一下，我这个已经我这电脑用这个 PPT 这个模式。
就是说，就是 Spencer 前说的 "How are you sure that the Book of Mark was authorized by Peter？"
OK，就是说怎么能够确定这本书是彼得所写哈？OK，关于这个的哈，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去看一些这个所谓的圣经我有这个很多这个书哈，我们如果你去神学院哈，基本上神学院今天不给你讲这个除非解经课，一般的课他不给你讲，他就给你讲这些哈，这个就是前言大纲背景这些东西，所以很多的这个解经书哈，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一本书到底是不是某个作者所写，基本上它有内证和外证，内证就是说这本书本身。他就讲了啊，这是比如像保罗哈，我保罗啊，和这个同工提摩和我的兄弟提摩太，然后我写信给你们，哎，您看这就是内证啊，还有外证，外证呢就是别的人哈，就是从这个教会历史哈，或者是从其他的这个圣经哎提到 啊，这个比如说啊，保罗写了什么书信哈，他也提到保罗写了很多书信，我们那些好多人就瞎解哈，给解错了什么的哈，比较讲一些奥秘的东西，就外证有内证有外证，外证的基本上就是靠这个圣经之外的哈，虽然我们说圣经之内的这是最权威的，因为圣经哈不会错，圣经完全无误，所以呢，如果但是大部分我们必须得承认，大部分的书信。圣经内证是没有的哈，那么在这样的话，我们只有去考察去外证，然后外证像这个彼得这个前后书基本上没问题哈。他讲到你要看，特别是彼得后书，他说我写了前信啊，我现在再给你写第二封信，然后再根据当时很多基督徒，比如当时包括这个教会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第二代那个教父哈，就是彼得他们这些使徒带领下的那些他们的接班人吧，后来成为教会领袖，他们也会写很多的这些解经的书啊、信啊，不同他们来往，后来考古学保留下来，在他们那里面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都说到哦，这封信哈，甚至引用这封信里面其中一部分，说是这是当初这个使徒彼得给我们写这封信，其中你看这些话，我们一定要彼此，我们一定要把它牢记在心，类似于这样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外证哈，也是很可靠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彼得前后书今天没有什么。在学术界没有怀疑哈，所以具体的您可以去或者上网看一下，有一些东西也可以，或者如果您感兴趣，我可以借您一两本书哈，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圣经背景、圣经背景、圣经概论这样的书，他们都讲得非常详细。实际上到今天哈，圣经里面实际上有几卷书哈，比如说像新，特别是新约哈。这个希伯来书到今天，无论是内证，无论是外证，它还是大家有不同意见。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现在我们基本上一般来讲，我们就不去肯定。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提摩太，有人说是亚波罗，还有谁？还有说什么？还有可能有人说是，跟这个保罗一起第一次传道的这个巴拿巴，反正哦，还有人说是路加哈，对，都，所以这个。这个基本上没有太确定，但是这个彼得前后书是比较敢肯定的，从内证从外证，都还是敢肯定的哈，嗯，好，谢谢您哈，这个问题很好，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们就继续哈，我就继续好，那这个分段是给你自学哈，自己学习。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个分段会对你有帮助哈，让你你如果你是刚信主的，你说我就读圣经，好，那你就读圣经，你不要去看这些解经的这些，什么都不要看，你就第一遍你就去读圣经，然后你就读完了，你就我今天也在这个见闻乐歌上，我写了，要求我写了一篇就是灵修每日灵修的这个哈，这个读经总是第一个哈。你无论你只要认识字，你就可以读哈，你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我上过什么中学，上过大学，上过研究生，你不需要。你只要是去读这个神的话，神圣灵在里面就帮助你哈。虽然让你不见得说哦，把圣经你所有的那些奥秘那些很难的啊，就跟那要不你都能明白。不一定那样哈，如果那样的话，还要他们教授干嘛的哈？人家的你把神学院，你不都每个人都读圣经，把人神学院的饭碗都不都给人都？但是圣经这种神要告诉你的最基要的、最核心的，你就是那么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你根本也不去看看这个上网解经，你这些基本的你都能够知，都神都会啊让你知道哈。至于那些更加这个。深入的哈，或者说跟基要真理哈，非基要真理哈。什么叫基要真理？基要真理就是说，使我们这个信主得救啊，并且这个神对这个神三位一体这个神哈的正确的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以及我们因信称义，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是你得救的这样的一些真理，这就叫基要的真理。至于这个非基要的真理。你说哦，我信主以后，我要不要进食祷告？ 我要不要这个半夜起来，我去默想哈，或者我有一些特别的灵修，像主耶稣通宵祷告啊，这些哈都是你生命中就是第二步，让你的生命更加的这种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这样的成熟，这就是属于是非基要的真理哈。那么这样一些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是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篇幅哈，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基要啊，基要的真理。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这个主日学呢，实际上就是给我们一个在你自己读经、在你自己祷告、灵修这个之外呢，给你一些帮助，让你的这个就像这个希伯来书讲的哈，我们要努力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这里面，彼得后书我也会讲哈，我们不是单单因信称义，我得救了，我上天堂了就行了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但得救哈，让我们还要成圣啊，或者说我们不但得胜，更且这个不但这个得生命，更得的更丰盛哈。所以是就是讲这个，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大纲呢会让你能够更加的把这个彼得前书，比如五章吧，让你哦，原来这五章讲了这个四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哎，对你有帮助。但如果你说你有一些比较，你有一些很创新的，很有这个解经的这个恩赐，如果神给你，你甚至说哦，我把它变成五部分，我把它变成三部分，只要是对你了解这个圣经，抓住这个主要内容好。这没有绝对答案哈，绝对答案只是圣经本身绝对是绝对，这些圣经之外的神学研究都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正确理解圣经，所以讲的有可能就会有错误，有人的错误在里头哈，所以我们要慎思明辨哈。好，不要把这个相对的这些神学的这些东西当成一个绝对的哈，逮谁跟谁吵架，你不行，我们神院不是这么教的，你这不对，你这个那样就是圣经所讲的，不要为言语争辩，就指那个哈，不是指不为真理争辩。好，那下面呢，我呢就跟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四个这个大纲也不是太完全 match 哈，我就讲就是从这个彼得前书，我给抓出几个重要的哈，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因为限于我今天的这个时间嘛，我就没有讲。那么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也可以啊，再去这个读这个时候，哦，你说这个张牧师讲的这个五六个这个核心的，他觉得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那两个更重要。那感谢主哈，你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在这个在我们那个新约那个群里头哈，别总让这个李老师李志立在那儿写，你们也可以写啊。你说那天我学了这个彼得前书的主日学，詹姆斯讲了这个几个这个核心，我觉得还有这两个核心，这个里面主题，詹姆斯那天没有讲，我把它啊补充给大家，跟大家分享，非常好哈。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和志立还有我们这个主日学的这个弟兄姐妹都会很高兴哈，都会从你那儿受益。那么我今天呢，我就讲几个我读经之后我看到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新身份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大纲里的第一部分哈。这个新身份，也就是我这个人哈。比如说我就讲我吧，我在这个我以前哈，我以前我出生在中国，我是从在中国天津。那么我在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我直到上，对，我一直是一个，我的身份是一个，我是来美国信主的哈，所以我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那么我有很多身份哈，我不但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不是个基督徒，这是我的一个非，我是一个基，非基督徒，所以这是我一个身份之一。那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我是中国人哈。我是中国人，然后我是在这个，我是或者说更确切说，我是天津人，哈哈，所以这也是一个身份哈。那么后来我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哦，我就说哦，我已经不是一个，我当然还是个中国人啊，我还没有申请这个公民哈。好多人都问我来美国怎么那么几十年，怎么还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哈，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为了这个去中国方便，所以一直这个拿着这绿卡。 所以，那我的身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我现在有绿卡，我现在居住的是美国永久公民，所以我这个身份跟我以前在中国那时候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想回中国，我就用我中国护照，我就进去了。我想来美国，我拿绿卡，我就进来了。哎，那我要以前我就不行哈，以前我以前的身份就是我就进美国就很难，我就要签证，所以你看这身份不同，你做事、你思想很多地方都不同。那么这个呢，讲到属灵的这个层面，刚刚我讲到是为了简单嘛，我讲到这个比喻嘛，用这个简单的哈，讲到属世的这个层面做个比喻。那么从属灵这上面呢，我们今天受洗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哈。我们以前是一个在地上哈。这个一个流浪的一个孤儿啊，从这个属灵这个角度哈，我们认为说无神论嘛，我就是这个原子分子哈，然后就碰成个这个单细胞，碰成这个比细菌还简单的东西，最后碰成个猴子猿人，最后碰成就变成人哈。我们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是一个在地上流浪。那么现在我知道了哦，原来是神造的，而且我是阿爸天父的儿子啊，这个我的这个天父原来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所以这一下子这个身份就变了。所以那如果从这个回到彼得前书呢，这里面彼得就讲得很清楚哈。所以这个我这个问题也是根据这些经文哈。所以我们的新身份哈，我们在主里面哈，在这个神眼里面，我们的新身份是什么哈？好，那这里面那个谁能够可以告诉我们，你就告诉我们，我刚刚也讲过，我们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我可以说，我今天是主日学老师，我在我儿子面前我是父亲啊，在我太太面我是丈夫，我在弟兄姐妹面前哦，可能也是又是个牧师，所以不同的身份。彼得在这里面也，即便是在神眼里，我们也有好几样不同的身份。那第一个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被拣选的哈，这个族类哈，就是这个被拣选的这样的一族群，这一个族类的族，实际上就是一群的意思哈。我们是被拣选的一群人，是被神拣选的，被神选的，哈哈，哎，这是我们的身份哈。然后呢，第二个呢，尊的祭司，我们是祭司。祭司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上面，我们可以够到神，我也可以跟神讲话。那么下面呢，我也可以跟人讲话，我在中间哈，所以底下的人犯罪得罪神，他们献祭可以通过我，我借着我的这个在圣殿里面的这个按照这个律法的这个要求，把这个祭物献给神，然后跟神祷告，为他赎罪。你看他是这个祭司是一个居中的，而且呢，这个祭司是什么？尊的祭司，就是连君王是什么意思？君王是在一个国家里面老大。啊，谁都得尊重他，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即便是在这个群里面，在地上这个做老大、做君王的，他都要对你恭恭敬敬，因为他不敢得罪你。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有一点点的聪明，他就不得罪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你跟神是能够连在一起的。他得罪你，他会有这个后果啊。所以连这个君王他都要尊重你啊。这是第二个身份，那么第三呢？圣洁的国度哈，这个我们可能觉得哦，这是讲国度哈。实际上，这是他的这个希腊文哈，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属于这个在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的一员哈。实际上就是这个一份子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圣洁的哈，圣洁。当然，这圣洁什么叫圣洁哈？那么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理解。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你可能对圣洁有一些理解哈。这个做好人做好事就行哈。然后这个，但是你信了主之后又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们就先放在这儿，后来我们还会讲到圣洁哈。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然后呢，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我来讲，我不是单单的哦，我是中国公民，我是属中国的这个传统或者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中国的一个政府，我不我是，但是同时，我在这个地上有属神的，有属魔鬼的，我是属于属神的那样的子民哈。 来，我是他的这个子民，在属神的神作王的那样的，我是在那个里面哈，所以啊，然后后面前面是这个身份，后面就是神他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后面就是我们要活新身份，要活出来的新生活，就是讲后面宣扬的召你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活出这样的新生活啊！所以，请讲。对，没问题。是，耶稣是大祭司。你看，如果你要去看圣殿哈，圣殿只有一位大祭司啊。对，他有很多，一共是，你看你要到新约哈，有24版。他一年啊，还有24版，他们都分组。你看那个施洗约翰他爸爸撒加利亚，他实际上就是一个祭司。然后他们就抽签，抽到了以后，他是一个哦，他们这个班每一个班他们要轮流的轮流哈。比如说这个安息日是你们这个第十三第第十二班，你们去在那圣殿服侍哈，唱诗敬拜烧香，然后那神色饼就服侍。然后呢，还有一个要到这个去专门去上香点香，还有一个特别的，这要抽签。后来这个施洗约翰他爸爸撒加利亚就抽上签了，他就进去以后，后来他不就被这个进到这个圣殿里？当然不是至圣所啊，正所一定是一年一次大祭司才能进，就是圣殿啊，圣殿圣那个圣殿是长方形，三分之二是圣殿，三分之一里面有个约柜，里面是这个至圣所，有个幔子哈，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死的时候，这幔子裂开2半，就是指那个，他就进到这个圣殿里面，他去换那个香，去烧那香，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说，真正如果要是看的话，大祭司只有一个，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希伯来书哈，就比喻哈，就说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所做的就是一方面他有这个君王，他是君王；再一方面他有先知，因为他讲出很多这个神的话哈，他知道神的心意。再一个呢，他是在人和神之间的这个中保，哎，他是一个大祭司。那当然，大祭司底下还有好多小祭司嘛，哈哈，我们就是这些小祭司，普通祭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矛盾，不矛盾，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要为人哈，为人，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个祭司传福音呢，他不认识神嘛，你把神的这个福音你告诉他，啊，他就后来他就圣灵感动他，他就信神了，信神之后，哎，但是他哎突然生病了。那么，或者说他信了，他虽然信了，但是他因为对这个生命还没有那么成熟，他又犯罪了，他又去骂人、说谎，或者是做什么更不好的事情。那么后来他就心里边很难过，就找你，因为你带他信主的嘛，啊，他跟你讲这个事情。那你好，你说好，你就跟他一起祷告。那你祷告不是说你祷告不是跟他讲话，你跟他一祷告，你是跟神讲话，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祭司。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祭司。你为人代祷的时候，那就更是祭司；你为你自己祷告，那也是祭司，也是一样。就说你跟神沟通，就叫做祭司啊。好，还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哈。好，这是第一个哈，一定要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了新的这个身份了哈。然后呢？这个我们讲了嘛，我们身份有很多种哈，我们一方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神眼里面哈，在神眼里面，我们在属灵的这个层面上哈，还有呢，我们在这我们不是信了主了就被主接到天上了，我们还要在地上，还是在地上生活，所以呢，这个另外我们也应该知道说我们在地上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新的这个身份哈，好。那么这个里面我就快一点讲了哈，这个我们还有其他身份，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知道说这个地上这个不是我们长久的地方，只是我们暂时居住在这个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暂时居住在这个地方是神是让我们在这里面 学习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他。将来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啊，这就像什么？你公司派你啊，这个去出差啊，到这个到大家州去出差办事。那么你到了加州哈，你就住进一个旅馆，然后因为你要开会，至少有2个星期。那在这2个星期里面，你就住在这个旅馆里面，你要去打车，你要去开会，你要去出差办其他的事情，甚至这个到了周末，你也可以自己哈。去有一些地方，你去稍微放松放松，去旅游一下，或者到饭馆吃一顿饭，然后看一看你这加州哪些你以前想去的地方哈，这个去，所以这些你不能够说哦，我这个2个星期，我这个加州真好，这个旅馆又这个弄得真漂亮，所以你就把这个当成你自己的家了。啊，所以你就这旅馆里面，你就赶紧你就去买一些东西哈，装修哈，给这旅馆这个厨房太小，我给他厨房装修一下，然后你做这个做那个，你投资再多，实际上你就知道说你白花那些钱。实际上你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你真正要做这2个星期也好，这2个月也好，在加州，你是要把公司你的老板让你办的这些事情，你把它做好。将来你再回来的时候，这个老板就说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所以那是你该做的。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一个到加州是一个出差的这个身份，是一个客旅，是个寄居的，你把你自己的金钱什么的，哎呦，我都投资这加州这地方太好了，这个旅馆的周围环境比我们家强多了，我不再不要我要。我要以这个为我的家，我又投资，我又装修，我又买这个，我买那个，买几幅名贵的字画，我挂在我旅馆上面。最后你就知道说，你花了这些时间精力，最后到你出差结束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你等于什么都没有了，那些什么都没有了啊！而且呢，你回来一汇报，哟，会我没去开啊，我去装修了啊，然后我这个事情我也没全办成，所以你想你的老板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又懒哈、啊，又就是这个你这个不是忠心的仆人哈、啊，所以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见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今天你在地上，我们在地上，你可能活80岁，你可以活90岁，你可以活100岁哈、啊。昨天我们这教会有一位这个冯弟兄哈、啊，冯家鑫弟兄。97岁啊，这个他的那个追思礼拜的那个单子上写的，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快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这一生在教会里面服侍了40年，他做这个做执事，做诗班的领班长，然后去做很多在教会做很多，就是不他不太讲话啊，就是那种闷着头，就是干他自己那份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啊，就是一样，我们要客旅，所以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肉体的私欲嘛。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总想让这个地方要环境好一点，我们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本身是属于我们这个身体肉体的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我们得着幸福、得着快乐，我活这一辈子，我不就为了吃点好的吗？我活这一辈子，我每次回国呵呵跟一些人聊天呢，你这一辈子还不要那么认真，你这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舒服一些吗？穿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啊，这就把这些身体需要的就变成了私欲了啊，因为它就成你的偶像了。你知道说这些东西都是神给我的，我可以去正确的去使用，吃健康的食物，适当的锻炼，有好的身体，我好爱人，我好服侍神。我好啊啊哎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今天要做的哈、啊，所以我刚才做这个比喻就是讲到这个寄居客旅就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哦，我去加州出差2个星期，我那是客旅。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地上，在神眼里头，我们这几十年100年也是一个客旅。我们要回去思想啊，我们怎么把这个人生这几十年这个客旅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做好，然后回到我自己的单位，回到我自己的公司，我怎么跟我的老板交账？回到天上，我怎么跟我的神交账？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哈。好，我们继续哈。好，这个哦，还有新身份哦，在这我2个合在一起了哈。 所以呢，当你一方面你知道你是金尊的祭司，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圣洁的这个国度，你是属神的子民哈。所以你当你知道这四个之后，你就知道说你再遇到何样的在这世上的逼迫。你看当时这个当时基督徒在这个罗马帝国统治下，这些基督徒，你只要是坚持真理，你只要是被公开了，那你就会坐牢哈，轻则坐牢，关你一辈子，重则。你就把你杀头哈、啊，甚至把你放在狮子坑里头，甚至把你当这个当给你点了，什么给你烧死什么的。但是当你知道说你是拣选的族类，金尊的祭司，将来你在天上，你就说相当于你出差的时候你受了很多苦，但是哎，你把任务完成了，将来你想一想哈、啊，这就是带给你盼望，是不是？即使今天我因着信仰我受了很多苦，但是我盼望。我的盼望是什么？就是这个哈、啊，所以这就前面，后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把这个我们暂时出差的这个机会当成我永恒的家，我把我一生，把我的时间精力都投资在这个暂时的上面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三，就是将来我明白了我的新身份，我才能够活出我的新行为啊，好。第二个哈、啊，就讲到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刚才也讲过哈、啊，这里面啊，小明给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啊，虽然是繁体字，应该差不多哈、啊，你读一下。
成全朋友之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好，太好了。所以呢，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顺服神啊，顺服神的，顺服圣经的真理哈，讲到这顺服。所以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就以前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那些个所思所想所行，那都是蒙，那就信主前就叫做蒙昧无知的时候，都是放纵私欲，或者说都是我怎么对我舒服，我怎么这个愿意，都是哎我就怎么做哈，所以。我们就不再效法以前那个样子了，我们就，180度的一个回转，这就叫做悔改啊。这个，哎，所以呢，我们就顺服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或者顺服神，然后我们弃绝以前的那个这个，凡是我舒服，我愿意，我乐意啊，我高兴这样的一种啊。所以呢，这个底下就是说，既然神哈。他是一个圣洁的神，那么我们被他所拣选、所招哈、啊，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也要圣洁啊。那至于这个圣洁，你说什么叫圣洁啊？今天我也给大家留个作业，你回去你就在圣经里面哈、啊，你就这个加拉太书，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常常背啊，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跟这个相反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个。就是不圣洁。如果你去翻哈、加拉太书，你去翻哈、啊、翻翻这个圣灵的果子那个哈、啊、那个地方，他在他的上面讲到的就都是那些不圣洁的，污秽、淫荡、醉酒、奸淫啊、贪心啊、什么谤毒啊、这个谤毁、这个苦毒、恼恨、不饶恕、无亲情啊，这，你去看哈、啊、那个，你了解了什么叫不，什么叫污秽，什么叫不圣洁？那个相反就是圣洁啊！所以你去看一看那个哈、啊，就对你有帮助哈、啊。这个我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一一的来讲了哈、啊。好，也就是说，你先知道之后，因为我们常常，特别是我哈、啊，我常常我就在想哈、啊，我就在想，就我说我们基督徒何必在好多事上这么去。这么去这个去，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我在教会里面一个朋友。后来他因着种种原因，他就后来跟太太离婚了。那后来他也上神学院，后来他哦离婚了很多很多年，他没有再结婚，他就读了神学院。后来他教会也要聘他为牧师。后来有人就反对啊，我就很为他这个打抱不平。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哈、啊？为什么你揪住他这个离婚这个你就不放啊？那么我就想，我说实际上他离婚，因为是他太太先提出来的，而且他也没伤害到别人。我说他这个跟那种诈骗啦，跟那种 这跟那种杀人了都不一样嘛。你诈骗，你总会要伤害到别人。你杀人放火打这些东西，撒谎你都会伤害到人。他这离婚上他没伤害别人，当然他上太太是受伤了，不受伤不会跟他离婚。但是那他作为太太来讲，他先提出来，那他认为至少在目前对他是最好，他并没有去故意去伤害什么人，那何必你再这样抓着不放啊？当然这只是一个我举一个例子啊，也就是说，对于神来讲，他不像我这么想。你有罪的这个东西，无论是你有罪，很多时候是会伤害到人。但是哈，你即便是有些罪哈，你说我没伤害人，比如我吧，我这个回到家里头，但你这人都会有联系哈。我回到家里头，我就在这儿讲的话道貌岸然，我讲讲回到家里我就喝酒哈，这个喝很多酒，然后吸烟，然后还什么。反正都是跟自己有关的了哈，瞎吃，然后我也没伤害别人啊。你马老师，我吃大肥肉，我不健康，我喝酒，你也没伤害到你马老师，你对不对？当然你要说你也伤害了，你伤害你家庭了，那当然也是哈，没办法。但是实际上我们就看到哈，就说只要是这个圣洁不跟伤害别人有，不一定的非得有关。只要是在神面前，这个是跟这个圣洁相反的，神就不喜欢。就像你这样的，有些东西很讲卫生的一个人，有些东西实际上他本身呢，他并没有多少这个，他并没有多少这个，真的没什么不干净。但是因为他很讲卫生啊，实际上他对有些对健康也没什么。就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家。这个有时这个碗洗完的碗都放在一个碗的橱里头，有的时候那个你要每天底下这一排呢，每天都用的，我太太拿过来，她就不可能再每天总刷嘛，你昨天刷的，今天用就不刷。但是如果上面几排就搁了一段时间了，那如果我要是用的话，那上面那大碗和碟子我就拿过来直接用啊，即便是搁了几个星期，我也就直接用。后来我太太说：“哎呀，不行不行，师母说你必须得刷，必须得刷，你这个搁了好长时间了。”我说那上面没有什么，那柜子里面，哎呦，他说你有土啊，我这土，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这土是，你知道土是什么东西吗？我这土是补钙的，哈哈，我说而且你本来你也没用，你没脏，我这本来空气就有土嘛，你不活在空里面，但是对于他特别讲卫生来讲，他觉得放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了，他说你必须得，即使一个星期几天了，他说我用我也得洗一下，所以我天天用。哎，所以你看，这就是他就这，当然就是从这个圣洁，我并不是说他圣洁啊，那个圣和我不圣洁，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当这个神他是一个圣洁，他容不下一点罪，只要是罪，不管是伤害人没伤害到别人，只要是罪，他就神他就一概他就容不下这个，就是他就是像就像这个我就像我这个师母这样的哈。所以不管你说这个碗到底是你吃了这，你看你就缺钙，有时候你看我就不比你不缺钙，你看每次体检就因为我说你总刷碗哈，你把那个钙都给洗没了，这个所以这个但是在神里面一点污秽他都，所以这就是圣洁哈。好，我们继续哈，这个第三哈讲到这个苦难哈。这个这里面这个彼得前后说是绕不过这个苦难，因为当时他都是给这个在这个苦难中的哈这些基督徒哈五个地方哈都是在这个小亚细亚这地方，都是给这些在苦难中在逼迫中，所以他讲到这个苦难的这个意义哈，这个关于这个苦难对于基督徒的意义，这里面哈这个告诉我们哈，在百般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就是各样的这个试炼，当我们能够。啊，通过这个试炼的时候，没有这个被这个苦难压倒的时候，到这个基督显现，就是主再来，我们将来就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啊。所以这个苦难可以带给我们这个荣耀，这个称颂、荣耀、尊贵哈。所以保罗就说，保罗同样的话，虽然是跟这个话不一样，但是内容是一样哈。他说我这个至斩至轻的现在的这些苦难，至斩尽至轻的苦楚，与将来神所赐给我的那个荣耀的那样的冠冕，这极重无比。 的那样荣耀的冠冕相比，他说就无所谓了啊。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比喻哈，说我跟我将来得到的这个称赞、荣耀、尊贵这样的主给我的这个奖赏来比，你这个现在的苦难啊，即便是杀头，也不过是至暂至轻，就是暂时的，和相比较来讲啊，还是轻的这样的一个哈。所以这是讲到这个苦难，苦难的意义啊，不光是有那个意义。这里面还跟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也在受苦上给我们这个榜样啊，不是说圣经里面啊站着说话不腰疼，主耶稣他本身就受到一个我们人所能受到的一个最做到头的这样一个苦难，他都受过哈，所以这也是讲到主耶稣的那个榜样，就是在受苦上面，然后再有苦难哈，还有除了我们将来得荣耀之外。这个就是在今世上，如果我们这个苦难哈，是因着我们是因着这个爱人爱神，因为这真理哈，我们受的这个苦难，实际上可以这个苦难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与罪哈，这个与罪断绝。当然，这个罪并不是说因为罪很多，它这个罪是个复数啊，是很多种了哈，就是说至少在我们有一些很多这些罪哈。这个比如像有些人哈，在这个婚姻婚外情，然后出曝光之后，受到很多的批评，这样对他来讲是很苦难，也这个离开这个服侍的岗位，他写的书也都啊下架什么很多，但是他就因着这个苦难哈，当然这个苦难是他自己犯罪了哈，这神管教他，特别。既然是连这个神管教他，他都可能和这个奸淫的罪，他可能也许就真的一刀两断。何况你如果不是因着犯罪，那么你为神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就是讲这个，一方面你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冠冕，另一方面你在世上的时候就可以，也许你祷告了这个好几年，这个罪的可能还是如影随形，但是这个苦难一下就帮助你除掉这个罪啊。所以这个也是苦难的一个意义，我得快一点啊。然后呢，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哈，这里告诉我们盼望的缘由哈。我们虽然今天在这个苦难的里头，在这个逼迫的里面，但是你别忘了，主再来的不远了哈，近了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这个苦我们有盼望；再一个，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主，既然主再来的近了，我们是抓住我们这个不多的这个时间，我们应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是从罪哈、啊、防止犯罪这个角度讲。另外，这是从这个角度，那么从另外一个积极的角度哈、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哈、啊。然后呢，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哈、啊。然后这个，因为这个哈、啊。款待一定是款待多的，他就容易发怨言，因为干得多的，他的批评多，批评多的有时难免就会发怨言啊。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要互相款待哈、啊，不要总要一部分人在那儿服侍我们，我们要彼此服侍，然后彼此我们啊，然后呢，即便是你做的这个很多了，别人批评你，不要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不要去打回去啊，否则我不干了啊，我不伺候你了，这些个。最后都是这个被我下面也会讲被魔鬼抓住把柄啊，这个他来攻击你。然后呢，我们而且呢，你能够服侍，实际上不是说你我哎呀我能够服侍。你看这个有人常说教会里是十和九十，10%的人在服侍，90%的人在那享受。实际上你得10%的人你是领受神的大恩典哈，你既然能服侍，是神给你这个恩赐，照着你这个恩赐你去服侍人哈，所以你说你是真正你应该想说，我这10%是蒙主这个恩典的，呵呵，更大恩典的哈，所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不是说一个人有百般恩赐，所以我们这一群人，你有这样的恩赐，你有那样的恩赐，或者说用通俗的话，你有这样的本事。你有那样的本事，然后大家彼此哎，加下百般的本事，我们是他的好管家。所以好管家的这个要务，一个是良善，一个是忠心。哈，良善就是指的说我们爱人爱神，忠心就是说我们认头埋呃任劳任怨去服侍，这就是良善忠心啊。 神看重的是这个。然后教会生活与牧养，做长老啊，怎么做长老？这里面也讲怎么做这个。你不是做长老，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做啊？年长的啊，年幼的，然后怎么怎么哈，这都讲这些。好，彼得前书的那个教会，哎，教会生活。哦，对了，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看看啊。哦，对，我这两个我弄反了哈，我后来改一下，这应该在前面哈，在这个第三方面哈，在教会生活地牧养这一块啊，属灵征战哈，这一块呢，长老也好，牧师也好，这个一般的就普通基督徒也好，这是对所有的人讲啊，所以我们每天啊，前面也讲嘛，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不要谨守，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有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实际上，这个寻找可吞吃人，这是什么意思？一方面，他要你远弱，他要打倒你；另一方面，你犯罪啊。所以我前面就讲嘛，万物的结局近了，谨慎的时候警醒祷告，就是要不要犯罪啊？警醒祷告。另一方面是爱人，所以这个就是讲这个，在我们这个犯罪，一方面有我们老我里面让我去贪心去犯，还有一方面这个魔鬼撒旦。他会在你旁边，哎，你看，他都讲你那样了，你那么辛辛苦苦的，你为他好，你总给他祷告，你总给他做吃的，然后你总关心他，你看你就批评他一次，他就跟你翻脸，这种人你以后别理他，你也别再管他了啊，躲他远点啊，类似于这样的哈，好多都是魔鬼在你旁边，在你耳边哈，来试探你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都敢试探，但他多大胆呢？那你说我们？他不试探我们，他肯定他都不怕我们哈、啊，他试探我们，但是他也怕啊。当我们警醒、谨慎、自走，然后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当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魔鬼撒旦，你给我离开啊！我是属神的人，他这个我批评他一句，他跟我翻脸，我饶恕他啊。神说要，神已经饶恕我1000万两，我饶恕他10两。要你讲完这个圣经的话，这魔鬼他吼叫的狮子也没用，他也得跑啊，他照样也得跑，哎，所以这就是你如果要是啊，这哎，那我这个里面我这是我从这个一本解经书里面，我从哪里面我这他都是每一种都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哈，不同的这些软弱的人，实际上他说这些人都有可能是被魔鬼撒旦吞吃的人哈。疲乏困倦的人啊，这个实际上，有时候，那我这样怎么也是犯罪嘛？实际上，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哈，一方面我们要去这个，去服侍人哈，不要这个太把自己的为重哈，也不要自我中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休息。你看主耶稣，虽然呀，天天没有都顾不上吃，顾不上喝，但是他常常有的时候他就离开人群，跟那信徒说，我们到那边去，我们去休息啊，他也要休息。所以这个，当我们特别极端疲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放松警惕。这并不是说你累了就是犯罪啊，但是这种的情况下，你有可能被魔鬼利用啊，他抓住你啊，然后落后啊，孤单。然后这个团契啊，我就不喜欢他们，他们总是这种，哎，我跟他们说不到一起，这个不参加团契，不参加教会啊，落后，孤单啊，落单啊，远弱，自满啊，松懈，自满，骄傲啊，嫉妒，然后不肯饶恕人，贪婪，爱世界，体贴肉体，放纵情欲，无知的人就不读圣经啊，就肯定是无知的人，胆怯的人。这个是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啊。这个没有信心，胆怯，反正这些哈，你这样的人就有可能被这个魔鬼吞吃啊，像吼叫的狮子变。所以这就是属灵征战。好，这个那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够不是这样哈？这不同的哈，不同的。我今天也没有时间，我还有彼得后书了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很清楚哈，他这个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个很清楚哈。一个是我们要勿要。谨守警醒，你说怎么谨守警醒？你看看我今天给写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建勇哥这篇文章哈，你每天早晨拿出15分钟开始，你可拿不出太多时间。后来到这个30分钟哈，我知道有一个 group，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每天早晨 他们有个 group 祷告2个小时，5点开始他们就祷告，祷告2个小时。后来这个2个小时祷告不完，祷告到7点半，2个半小时。后来他们就2个半小时，有时候到周末，他们到周六有时候就3个小时。所以他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一起这叫警醒警醒啊！这个你看过那篇文章哈、啊？每天早上你花一点时间，你每天花这一点时间读经、祷告、默想，这一点时间实际上就是警醒。谨守警醒，这个啊，你就有可能就可以得这不被魔鬼所吞吃哈、啊，不犯罪。好，本来呢想问问大家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想呢今天这个时间还有5分钟哈、啊，因为我一会儿我要带敬拜和禀拜哈、啊，我得赶紧早一点去。这个舍利让我说这个10点到10点半。到我们这个3楼三一几教室，跟我们一起来这个练诗。哎呦，我说我练不了，我没有这时间。所以，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哈、啊，这个他写完前书，写了后书，还是彼得哈、啊，相同的一群人哈、啊。这个时候，教会里面啊，他是为了警惕教会里面，不但是外面的逼迫，里面又有假教师哈、啊，这个假教师的这些错误的教导，甚至。这个外面的逼迫没有把这个基督徒给打垮，他们这些错误的教导使这个信徒对圣经、对真理、对神产生动摇啊，这个甚至冷淡，爱心冷淡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彼得前书是怎么对待这外面的这些迫害啊。重点，那么彼得后书是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我们内部的啊，小心内部的这种异端、这种假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哈。所以他的这个关键字是讲到真的知识，实际上就是真理了哈、啊。警戒，我们要警醒哈、啊，不要谁讲什么你都信哈啊、那叫愚蒙人啊，愚蒙人是话都信啊。这个愚昧人呢，就是说哎，愚昧人真理他有时候他也不信，哈哈，哎，这个愚蒙和愚昧的不同哈、啊。所以警戒还要成长啊，我们信了要成长，还有。讲到主再来，这个两个是主再来是彼得前后书的一个共同的哈，它一共3章，我们就可以从他这3章讲的差不多，还是挺好的哈。一个就是在真理中成长，一个就是要防备假教师，一个是我们要等候主再来啊。所以这个彼得后书这个重点，这三部分哈，这个所以它也有一些几个主题哈，属灵的成长啊，这个属灵成长这个。我觉得以前我记得好像谢牧师讲过一篇道，他就讲这个哈、啊，对我非常有帮助。然后讲到彼得后书1章5节这个地方哈、啊，他就说你们有了信心啊，就说这就是我们入门哈、啊，入门吧，入门的这个我们没有信心就进不了这个不可能重生得救哈、啊。进了有信心是第一哈、啊，有了信心，光信心还不行哈、啊。你不是说我们这不是说我这个话并不是说光信心吗？行，还要加上这个，并不是说得救啊。你有信心，你已经得救了。这是指你得救之后，你不能够就躺在这个躺平了啊。得救我上天堂了，天天躺着不行，你还要成长啊。这个成长就是要德行啊。我就有个图哈，哎，就这个哈，从底下哈，这最基础的，你有了信心。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因信称义，你就得救了。你得救之后，你要成长。你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默想？为什么要上主日学？这就是成长啊！所以呢，你要加上德行哈、啊，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心、爱众人的心哈、啊。所以这些可能我们不是能够很到底有些什么有，比如德行吧，德行就是指我们最基本上的哈、啊，我们。一般来讲，最基本的一个为人哈，如果你在这个所谓的道德这个一般的道德规范，一般的这种连世人可能也许他们都可能有一些能做到哈，因为世人有教育嘛。如果你连这个你都做不到，那你这个就会给仇敌留下毁谤教会、毁谤神的这个把柄。你看，你基督徒，你看好多，我就给他们传福音，说我不信，我说为什么就不信？我说这个信主这么好，你怎么就不信呢？哎，他说你看看那基督徒，那好多那基督徒做的那个，他特别还不如我了，不如他了哈。当然他有骄傲，另外他说你还不如那个佛，那个信佛的，还不如什么信这个信那个的。确实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有些基督徒真的在这个信了之后，连那个德行那第一步 他都没做到哈，就到处讲坏话，到处撒谎，或者是讲背后讲人坏话，类似于这样哈。知识就讲到对神的认识啊，真理哈。节制呢，就是说什么呢？节制在这里面更是讲，就是说我犯罪的东西我不做，甚至那些不是犯罪的，但是对别人哈，对别人没有造就的，我也不要做哈。这就叫做节制。我虽然很想，比如说我想看到这个人，我很想讲讲他几句，但是我想我讲了他几句，虽然我痛快了，但是他可能会受伤，那么我就不讲这个话。然后过两天。我请他吃饭，给他鼓励他，帮助他，哎，让他，所以这就叫节制哈、啊。然后忍耐，忍耐这就更是相当于你被伤害，更强调说你被人家伤害啊。这个节制可能也许还你没有被伤害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甚至别人伤害你的时候啊，这个节制是很比较广泛哈、啊，甚至包括你要饶恕哈、啊，甚至你伤害你的时候，你要这个怎么能够啊，在这样的一个你不去。这个以血还血，以牙以牙还牙哈，这个以恶报恶不是那样哈，我忍耐哈，就讲这个，然后敬虔，敬虔这就是更上一层哈，敬虔就是像神一样的哈，God 哈，Godly 哈，Godliness 就像神那样，或者说像基督那样，越来越像基督了哈，那种散发出基督的清香，或者是那种光芒啊，这种敬虔。然后呢，然后这样的，然后就爱哈、啊，这个爱不是这个爱，我们真正爱别人是很难的哈、啊。我说爱我自己的周围的这个家人或者一两位还有可能哈、啊，他还是跟你听什么都听你的，你还能爱哈、啊。如果这太太也好，丈夫也好，总不听你的，你连太太连配偶你可能都爱不起来，你还更何况爱周围的人哈、啊。然后最后那更大的爱就是爱那些众人，这众人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啊，甚至逼迫你的人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要成长。如果你这个有了信心，你根本就不成长，你这个信心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很有可能就是在雅各书里讲的救不了你的那个信心是个假信心啊。如果没有这个成长，啊，好，这个假教师哈，然后我们这个主再来啊，这我们也讲了啊，这个。基督徒在末世，这个前面我们也讲了，也会回去大家就看一下我这个讲义就好了哈。这个讲哦，这第三章哈，第三章很有意思哈。如果你去读彼得后书第三章哈，亲爱的弟兄啊，他一共讲了四次，每一次底下他都是两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应该在这个末世我们怎么活啊？这个哈。所以我写给你们第二封信啊，所以这些东西就叫内证哈、啊，所以叫后书。然后呢，让第一个就是你们啊，这个就是要牢记圣经的真理，主耶稣教导啊，这个亲爱的弟兄。然后这个第二个亲爱的弟兄在3章8节哈、啊，这个讲到这个就是这个主为什么马上还没有来，我们不要失望，不是主说话不算话，而是说主。他有恩典，他要救一切的人啊，他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他现在还在等那些悔改的人啊。有人说什么是什么？有人说主耶稣再来，末日没有人知道。对，这是圣经讲的。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世界哈、啊，你发现几乎这个人败坏到一个地步，没信主的人，他基本上就不可能再你再怎么他也不会让他这个世上败坏到一个地步，再怎么你也不会。让他这个得救了。如果这个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就来了啊！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哈、啊，也就是说，如果真还有一个人有可能悔改，我们福音没有传道给他，主就挡这人悔改。OK，好，那第三个这个亲爱的弟兄哈、啊，就讲到哈、啊，讲到这个14节，然后17节又讲到亲爱的弟兄啊，这是怎么能够抵挡这个错误谬误啊？怎么这所以你有了这个真认识真理，才能抵挡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哈、啊。回去呢，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讲义，你们再去祷告哈、啊，再去自己读经哈、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啊！我们今天彼得前后书。啊，求 我们就结束到这里。我们求圣灵，你继续在我们心中讲话，让我们知道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主，求主，求圣灵，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去彼此相爱。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